后续人生今天是中之主日，
或者称为耶稣凯旋入京的日子，
或者称为耶稣凯旋入京的日子。
圣经咧记载当时咧有好多人咧系去欢迎耶稣入城。
圣经记载当时有许多人欢迎耶稣入城，
但系对于耶稣，佢咧入城系准备去死嘅。
但是，对于耶稣准备入城去死，
又有谁共鸣呢？
又有谁共鸣呢？
根据咧出埃及记嘅记载，
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
犹太人必须系喺逾越节期间杀一只嘅公羊。
犹太人必须在逾越节的期间杀一只羔羊，
去纪念啦出埃及嘅救赎，
去纪念出埃及的救赎。
所以咧喺逾越节前嘅嗰个星期日，
所以在逾越节前的那个星期天，
即系今日啦，
就是今天，
犹太人就会从各地咁样咧就涌进到去耶路撒冷，
犹太人就会从各地涌进耶路撒冷。
咁各家庭咧喺嗰个星期日就要选定一只羔羊。
各个家庭就要选定一只羔羊，
就等到星期五咧就宰杀佢啦。
等到星期五就宰杀那只羔羊，
而天父上帝亦都选定咗佢嘅羔羊。
而天父上帝他也选定了他自己的羔羊，
佢选定咗佢嘅儿子耶稣基督。
他选定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
成为上帝嘅羔羊，
成为上帝的羔羊。
换言之，即系话耶稣在世嘅日子已经系要倒数噶啦。
换言之，耶稣他在世上的日子已经正在倒数了。
耶稣基督用咗一种好特别嘅方法嚟到去进入耶路撒冷。
耶稣基督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方法进入耶路撒冷。
佢骑住一只驴驹咁样去进入去。
他骑住一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
几百年前，先知撒加利亚咧预言咗一个嘅景象。
几百年前，先知撒加利亚已经预言了那个景象。
嗰段说话系咁样讲噶。
他话是这样说的：
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嘅骑着驴，唔使翻译。耶稣骑住驴驹入耶路撒冷呢一个行动咧，
耶稣骑住那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个行动呢，
就好似一个嘅暗号咁样，
仿佛是一个暗号。
佢喺度问紧当时嘅人，
他正在问当时的人：
你哋认得我吗？
你们认得我吗？
你哋知唔知我系边一个？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好可惜嘅系冇咩人认得佢。
很可惜是没有多少人认得他。
如果你同埋我都系跻身喺当时嘅环境当中，
假如你跟我都是跻身在当时的环境当中，
唔知你同我认唔认得佢咧？
不晓得你跟我认得他吗？
庆祝逾越节嘅时候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意义噶。
庆祝逾越节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的。
就系呢个日子，其实咧亦都系庆祝紧咧，以色列人佢哋嘅祖先咧系离开埃及。
这个日子就是庆祝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祖先离开埃及，
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了，
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
所以每一年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必然会缅怀得自由的那种喜乐。
所以每年在逾越节，他们必然会缅怀得自由的喜乐。
但事实上，犹太人早已经失去了自由。
但事实上，犹太人早已经失去了自由。
他们最辉煌的历史就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
他们最辉煌的日子就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
但是之后他们的国家呢就分裂了。
但是之后他们的国家就分裂了。
更加最后呢是被巴比伦来到去灭了。
最后更被巴比伦灭了。
虽然后来咧，马代波斯咧都容许佢哋咧系翻翻自己嘅家乡。
虽然最后马代波斯容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
犹太人可以住喺自己嘅地方，但系佢系冇咗自治嘅主权。
犹太人可以住在自己的地方，但却没有自治的主权了。
自从佢哋被掳归回之后，一直就系被外国人嚟到去欺压同埋统治。
自从他们被掳回国之后，就一直受到外国人的欺压和统治。
包括是巴比伦、
波斯、巴比伦、
希律先后地征服他们，
还有波斯先后地征服他们。
曾经有一个叫做马加比的人就发动过叛乱。
曾经有一个叫马加比的人曾经发起那个叛变，
又打赢了希腊人，
又打赢了希腊人。
那时候呢，犹太人就稍微有一段很宝贵很短暂的几年的时间的政治自由。
当时犹太人就争取到几年很宝贵的政治自由，
不过呢很快他们又失去了自由了。
不过很快他们又失去了自由了，
因为罗马帝国兴起，
因为罗马帝国兴起，
又成为了他们的统治者，
又成为了他们的统治者。
罗马人统治人是很残酷的，
罗马人统治人是很残酷的。
十字架这个刑具是他们独有的设计，
十字架这个刑具是他们独有的设计。
他们又向犹太人是征收重税，
他们又向犹太人征收重税，
所以犹太人都对罗马的政府是很不满。
所以犹太人对罗马政府是非常不满的，
他们很想争取国家的独立，
他们很想争取国家的独立。
尤其是当邪鸟去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更想自由。
尤其是当一起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更想重得自由。
正如刚才讲啦，逾越节是为了庆祝他们出埃及，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嘛。
正如刚才说的，逾越节乃是纪念他们出埃及，脱离了埃及的奴役。
他们庆祝自由，但现实就是没有自由。
他们庆祝自由，但现实却是没有自由。
现实是否感到很荒谬和很讽刺呢？
现实是否让他觉得 很讽刺很荒谬呢？
所以每一年庆祝逾越节的时候，这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动乱的。
所以每年庆祝逾越节的时候，这个地方总是有动乱发生的。
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在这里记载了一件事。
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在这里记载过一件事。
附近的橄榄山上面曾经有人是自称自己是尼赛亚。
附近那个橄榄山上面曾经有人自称自己是尼赛亚。
他就率领了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就在逾越节那里了发动暴动了。
他就率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逾越节的期间发动那个暴动。
於是就導致到咧羅馬人咧就派兵咧就展開咗一場嘅大屠殺，
導致羅馬的駐兵就展開一場大屠殺。
所以羅馬人每一年逾越節咧都會派好多軍隊嚟到耶路撒冷嘅。
所以羅馬人每年逾越節嘅時候都會派很多軍隊來到耶路撒冷。
你就想象到百姓就喺呢種咁嘅氣氛底下去慶祝逾越節。
你可以想象百姓就在這種氣氛之下来庆祝逾越节。
明白了这个背景，你再翻翻嚟睇我哋刚才读的经文。
明白了这个背景之后，你再回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当群众系欢呼咁样咧，欢迎耶稣基督入城啦。
当群众欢迎耶稣进城的时候，
你认为佢哋嘅心系谂紧啲咩嘅咧？
你猜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
可以肯定。是很充满政治性的考量，
可以肯定是充满政治性的考量的。
当我们参考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和约翰福音十二章所提到的时候，
当我们参考路加福音十九章和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
当日呢跟随耶稣的人是因为见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当日跟随耶稣的人是因为见过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
尤其是耶路撒冷耶稣入耶路撒冷前几日啊，
尤其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前几天，
耶稣叫了一个已经死了四日的埋葬了的拉撒路复活。
耶稣叫了一个已经死了四天埋葬了的拉撒路复活。
其实这个神迹呢是很震撼的。
其实这个神迹是非常震撼的，
因为死了四日埋葬了的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并且已经埋葬了，
尸体应该发臭的了，
尸体应该开始发臭了，
但耶稣叫他复活的，
但耶稣竟然叫他复活，
所以是一个很震撼的神迹，
所以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神迹。
大家都不断地问他是不是尼赛亚呢？
大家不断地问他是否就是那位尼赛亚。
耶稣是不是我们一直等候的救主呢？
耶稣是否就是我们一直等候的那个救主呢？
是不是我们的君王呢？
他是否我们的君王呢？
现在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了，
现在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了，
他们真的忍不住了，
他们实在忍不住了，
不再沉默了，
不再沉默了，
他们欢呼地庆祝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
他们欢呼庆祝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提到他们欢呼的内容。
马太福音就提到他们欢呼的内容，
提到两件事，
提到两件事。
第一就是他们高呼和撒那，
第一就是他们高呼和撒那。
我们以为和撒那呢是可以当诗歌唱的，
我们以为和撒那可以当诗歌来唱的。
其实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解放我们，
其实这个字真正的意思就是解放我们。
现在释放我们得自由啦，
现在释放我们得自由吧。
和撒那，和撒那，
和撒那，和撒那。
你可以想象呢，好像啲人游行的时候嗌口号。
你可以想象，就像那些群众游行的时候啊，喊口号：
自由，自由，
自由，自由。
我哋而家就要自由，
我们现在就要自由。
我哋恨透罗马人啊！
我们恨透罗马人。
耶稣，你快啲嚟救我哋啦！
耶稣，你快点来救我们吧！
系咪有啲似曾相识嘅一种嘅口号啊？
是否有点似曾相识的口号呢？
当时群众情绪真系太高涨啦！
当时群众的情绪实在太高涨了。
罗马士兵嘅镇压亦都会随时一触即发。
罗马士兵的镇压也会随时一触即发。
所以呢，当时法利赛人就好不安。
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感到很不安，
他们就要求耶稣：你可不可以呢叫那些人收声啊？
所以他们就要求耶稣：你可不可以要求他们静声啊？
你知不知道你容许他们这样嗌法，我们会惹上大麻烦的。
你知不知道你容许他们这样喊啊，我们会惹上大麻烦的。
可见当时的气氛是充满着政治危机，
可见当时的气氛是充满政治危机的。
马太福音提到第二件，他们的高呼 的行为。
马太福音提到第二件他们的行为，
他们挥舞着棕树枝。
他们挥舞着棕树枝。
我们以为呢这些行为呢好像我们揸着荧光棒，不是什么荧光棒。
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有点像我们挥动的那个荧光棒。
我们做 fans 咁喺度搞搞气氛。
我们当歌迷的时候，那搞气氛，
其实唔系。
其实不是的。
如果睇翻两月中间嘅历史文献呢？
假如我们回看两月中间的文献，
当年马加比咧策动政变嘅时候。
当年马加比车动政变的时候，
当时的犹太的游击队就打赢了敌人。
当时犹太人的游击队打赢了敌人。
这一帮人入城的时候，群众就用棕树枝去欢呼他们。
他们入城的时候，群众就用棕树枝欢呼迎接他们，
就是表示我们欢迎我们的民族英雄胜利回归了，
就表示欢迎我们的民族英雄胜利回归了。
所以当日他们挥舞棕树枝，其实这个行动背后也是有政治目的的。
所以当天他们呢挥舞这个棕树枝，是行动的背后是有政治目的的，
表示他们期望耶稣带他们战胜罗马政权，
表示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带领他们战胜罗马政权。
他们又脱下他们的外袍啦，
他们也脱下他们的外服，
铺在地上面呢，就让驴驹咁样搭上去。
铺在地上，让那个驴驹啊踏上去。
其实呢度亦都有一个嘅典故喎。
其实这里也有一个典故的。
如果你睇翻《列王记下》第十，列王记下》第九章。
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九章的时候，
那里记载了在北国曾经有一个人叫做耶户。
他记载了北国的以色列曾经有一个叫耶户的人，
他杀了当时的皇帝亚哈。
他杀了当时的皇帝亚哈。
他入京的时候，百姓就将衣服铺在地下。
他入京的时候，百姓就把衣服铺在地上，
就让耶户咁去行过，
让耶户行过。
即系佢哋呢个行动系表示佢哋拥护耶户做佢哋嘅新王。
这个行动就表示他们拥护那个耶户为王。
呢种情况咧，又好似我哋中国历史喎。
这种情况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
有一位宋太祖赵匡胤咧。
宋太祖赵匡胤，
黄袍加身。
黄袍加身，
大家就明白是拥立他做皇帝。
大家就明白了，要拥立他为皇帝。
犹太人甚至开口讲耶稣你做王。
猶太人甚至開口說：耶穌，你做我們的王吧。
在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節就這樣記載了，
在馬可福音十一章第十節就這樣記載，
請聽我讀得了，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可見他們是期盼耶穌帶他們打勝羅馬人。
可見他們是期盼耶穌帶領他們打勝那個羅馬人。
我們要恢復有大衛的國，
我們要恢復大衛的王國，
我們擁護你做我們的王，
我們擁護你做我們的王，
我們要推翻羅馬政府，
我們要推翻羅馬政府。
嗱，呢啲嘅口號或者係行動，你會想象到全部都係一啲政治訴求嚟嘅。
以上這些口號和行動，全部都是政治訴求。
因為佢哋真係真心以為耶穌終於嚟對付羅馬人啦。
因為他們真心的認為耶穌真的來了，對付羅馬人了。
冇人注意到耶穌係騎住驢入耶路撒冷。
没有人注意到耶稣是骑着驴进入那个耶路撒冷的。
昔日人呢要征服敌人呢，应该是骑马的。
昔日人要来征服敌人是要骑马的。
马是代表战争。
马是代表战争。
但耶稣却是骑驴的。
但是耶稣却骑驴。
骑驴，驴仔是代表着温顺、平和和顺服。
驴子是代表温顺。平和顺服，
也都是代表住服侍人的动物。
它也是服侍人的动物。
犹太人期待一个君王出现了。
犹太人期待一个君王出现。
没错，耶稣基督他真是君王。
没错，耶稣他的确是一位君王。
因为马太福音是这样讲的。
因为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
请听我读。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驹子。耶稣基督的确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
耶稣的确是以王者的身份来进入耶路撒冷的。
但这个王又是救赎的羔羊。
但这个王又是救赎的羔羊。
为救人灵魂而来的。
为救人灵魂而来。
不单止这样，他所建立的王国呢并不是靠斗争而来的。
不单如此，他所建立的王国并不是靠斗争而来的。
毛泽东有一句名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有一句名句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耶稣所建立的王国不是这样的。
但耶稣所建立的王国却不是这样的。
他是用他的爱和牺牲来去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
他是借着爱和牺牲去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
并且他的王国必须是以一个真理来到成为一个的法则的。
他的王国必须要依循一个真理来行的，
就是从怎么说呢，荣耀是从谦卑顺服而来，
就是荣耀是从谦卑顺服而来的。
荣耀之先，先是有人甘心去顺服神的旨意，愿意来到去服侍。
荣耀之先，先有甘心行神旨意愿意服侍的。
耶稣顺服神的旨意进入了耶路撒冷，准备迎接十字架。
耶稣顺服神的旨意进入圣城里面迎接十字架，
也都是为我们树立了谦卑和顺服的榜样，
也为我们树立了谦卑和顺服的榜样。
先知特别强调这位君王是温柔的君王。
先知特别强调这个君王是一位温柔的君王。
我们时时都会用温柔去形容女性的。
我们常常用温柔来形容女性。
说话小声一
点。说话低声低气的。
不跟人争吵了。
不跟人争吵。
我们觉得这样就是温柔了。
我们觉得这个人就是温柔了。
但圣经讲温柔是另一个定义的。
但圣经论温柔却有另外一个定义。
温柔的意思就是你本来有权利，却是愿意为别人的益处你甘心放低自己的权利。
温柔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有的权利，你却愿意为别人的益处而放下自己的权利。
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温柔。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温柔。
所以温柔不是只是女性 的专有的性格来的。
所以温柔并不是女性的专利的。
你和我都要学习。
你跟我都要学习。
我哋当我自己反省，
当我自己反省的时候，
如果我哋能够实践呢一个天国嘅嗰啲嘅法则，
假如我们能够反省实践这个天国的法则的话，
相信我哋嘅生活，我哋嘅人际关系会少咗好多争执。
相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少了很多争执。
我哋嘅家庭生活或者我哋夫妻同儿女嘅相处，亦都会更加嘅和谐同更加嘅相爱。
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夫妻和儿女的相处也会更加的和谐啊，充满爱。
耶稣被形容为温柔的王。
耶稣被形容为温柔的王。
以赛亚书53章有一句咁样嘅说话。
以赛亚书53章有这样的一句话：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的益处，他甘愿放下了自己的权利。
他为我们的益处，甘愿放下自己的权利。
为了让我们了去得到灵魂的永生，他放下了天上的宝座。
为了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永生，他愿意放下天上的宝座，
为我们钉十字架。
为我们钉十字架。
各位，你会不会接受一个尼赛亚，他拥有国度？
你会不会接受一个弥赛亚，他拥有国度，
他也都拥有君王的尊荣，
他也拥有这个君王的尊荣，
但竟然以羔羊的身份来到人世间，
但竟然以羔羊的身份来到人世间。
但很可惜，当时似乎就没有人与耶稣共鸣。
但很可惜，当时似乎就没有人跟耶稣共鸣，
没人理解耶稣，
没有人理解耶稣。
不单止他们没人注意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
不单止他们没有注意到耶稣是一位和平的君王，
更加没人注意到耶稣去喊，
更加没有人注意到耶稣在哭。
耶稣喊？
耶稣在哭。
耶稣喊什么呢？
耶稣哭什么呢？
他为耶路撒冷而哭。
他为耶路撒冷而哭。
路加福音就记载了一段这样的说话，
路加福音就记载了这样的一段经文：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预见了这座城将来的命运。
耶稣预见了这座城将来的命运。
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今天我们已经身处2000年后 的日子了。
今天我们上我们处在那个2000年后的今天呢，
回望翻历史，我哋就明白原来耶稣呢一度系讲咗一个预言。
回望历史，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预言，
而呢个预言就系喺公元嘅70年咧就应验咗。
而这个预言就在公元70年就完全应验了，
大约系公元68年。
大约是公元68年的。
犹太人策动了一场的政变。
犹太人策动了一场政变。
当时呢，罗马王呢就派了一个将军叫提多出来镇压。
当时罗马王就派一个叫做提多的将军来镇压他们。
他带着大军入到耶路撒冷。
他带着大军进入耶路撒冷。
这场的战役呢是很激烈的，血流成河。
这场战役非常强烈，血流成河。
大约有110万人丧生，
大约有110万人丧生，
10万人被掳，
10万人被掳。
提多将军甚至下令要销毁呢一个耶路撒冷城。
提多将军甚至下令要一把火烧掉那个耶路撒冷城。
当火烧到去圣殿嘅时候，
当火烧到圣殿的时候，
佢哋先至谂起圣殿嗰度有好多精金做的陈设品啊！
他们才想起啊，圣殿里面有很多用金金打造的陈设品。
但呢场火烧得很快，
但是这场火烧得很快。
一路烧的时候，啲黄金、啲真金不怕红炉火啊！
那些黄金啊，我们常说真金不怕红炉火，
黄金就 被啲火咧就融，即係化成咗液體啊！
這個黃金就融化成了液體了，
就流曬喺嗰啲嘅石啦、石頭裏頭，
流埋咗呢啲石頭之間的縫隙。
後來咧，場火熄咗啦。
後來，這場火熄滅了。
士兵咧就見到咧啲石啦裏頭有黃金啦。
那士兵就看到那個石頭的縫隙裡面有黃金，
於是佢哋就搏命叫啊、作啊。
於是他們就拼命的敲啊、打啦、啊，這樣。
於是咧就將啲石頭咧就鑿到碎曬，就為咗要攞嗰啲黃金。
於是他們就把所有石頭都打碎了，為了要取得呢個黃金。
就係咁樣應驗咗，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
就此應驗了，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的這個預言。
猶太人好偏執，渴求一個政治領袖去打救佢哋。
猶太人很偏執，他們渴求一個政治領袖來打救他們。
卻忽略咗呢一位耶穌基督嘅救贖主，
卻忽略了耶穌就是這位救贖主。
簡單嚟講咧，佢哋拍錯咗碼頭。
簡單來說，他們找錯了靠山啦，
所以結果就好凄涼。
所以他們結局就很凄涼。
耶穌基督為佢哋而哭，
耶穌基督就為他們而哭。
今朝早晨咧，我收到一個朋友咧送咗一份嘅宣教的代禱事項給我。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個宣教給我一個那個代禱的事項，
就提到阿富汗。
提到阿富汗，
在2021年咧，塔利班就掌權啦。
在2021年，塔利班就掌權。
塔利班的政權聲稱，我哋掌權之後，我哋會俾你哋更多的自由。
塔利班掌權的時候聲稱說，我們掌權之後就給你們更多的自由。
但是最終是怎樣呢？
最終是怎樣呢？
原來有人信了耶穌。
原來有人信了耶穌，
他們就施行死刑。
他們就被執行死刑，
不准許這個基督徒信耶穌，
不讓這個基督徒信耶穌。
不單止有些人用死刑，
不單止有人受了死刑，
有時候他們會用重刑即逼打他們。
有時候他們會受到那個重刑來逼迫他們，
要他們逼供。你知不知道還有哪些人信了耶穌？
逼他們講出還有什麼人信了耶穌呢？
這樣來到去捉更多的基督徒，
用這個方法來捉更多的基督徒。
有時候我們會想，我們期望人世間有一個政治人物來到打救我們。
有時候我們想在人世間有一個政治人物來打救我們，
但往往人世間很多事都是不可靠。
但是往往人世間很多事情都是不可靠的，
是不是真真正正給到自由給我們，
不能夠真正的給我們有自由。
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間上就是要給我們有真自由。
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要給我們有真自由。
各位，這位的大君王，他會為世界，他會為世界上的紛亂而傷心的。
他會為這個世界上的紛亂而傷心的。
當他看見人世間的苦難，
當他看到人世間的苦難的時候，
當他見到啲政治嘅領袖或者獨裁者好自私咁樣漠視生命塗炭，
當他看到那些政治領袖那個獨裁者漠視那個政治的自由的時候，
耶穌基督佢會為人類嘅苦難而哭泣。
耶穌他就會為我們的苦難來哭泣。
其實我想到呢一度嘅時候都好感動。
想到這裡的時候我就很感動。
我哋所信奉嘅大君王耶穌基督。
我们所信奉的大君王耶稣基督，
他是一位哭泣的君王，
他就是一位哭泣的君王。
圣经有三个地方是记载过耶稣哭了，
圣经有三个地方记载了耶稣哭了，
都很奇妙的，都是在耶路撒冷一带的地方，
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一带的地方，
而且是发生在同一个的星期里头，
并且发生在同一个星期里面。
第一次咧就係記載耶穌哭了咧，係喺耶路撒冷附近嘅一個嘅小鎮伯大尼。
第一次記載耶穌哭了，就發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個小鎮伯大尼。
第二次記載耶穌哭咧，就係剛才我哋讀嘅嗰段經文。
第二次記載耶穌哭了，就剛才我們讀的那段經文啦。
至於第三次哭咧，就係喺客西馬尼園。
至于第三次他哭了，就在克西马尼园。
关于克西马尼园哭的祷告呢？
关于克西马尼园他哭的那个祷告呢？
我会在3月29号受苦节的时候先要分享。
我会在3月29号受苦节崇拜里面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简单地去讲前那两次的哭泣。
我今天只讲简单的前面两次他哭泣的经过。
就在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之前的一个星期左右，
就在耶路撒冷进耶路撒冷城一个星期前左右吧，
在伯大尼的这个的小村镇里头，
在伯大尼这个小村镇里面，
他有一个朋友叫做拉撒路，他死了。
他有一位朋友叫拉撒路的，他死了。
耶稣特登去到他屋企，是要叫他复活。
耶稣特别去到他的家里，要叫他复活。
当他一踏进这个家庭的时候，拉撒路的大姐姐马大就出来迎接他。
当耶稣踏进这个家的时候，拉撒路的大姐就出来迎接耶稣。
他喊着这样说，主啊，你若果早点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了。耶稣也都跟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他哭着对耶稣说，主啊，你若走到这里，我的兄弟必然不用死。耶稣就跟他讲，你兄弟必然复活。
后来又到妹妹玛利亚出来迎接耶稣，
后来又到他的妹妹出来迎接耶稣，
同样都是讲过番说话，
同样讲一番说话，
主啊，如果你早点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了。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用死了。
他似乎讲到这里已经讲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喊了出来。
他说到这里已经讲不下去了，他哭出来了。
耶稣看见他哭，
耶稣看到他哭，
然后看见出席丧礼的那些犹太人都喊，
又看到出席丧礼的犹太人也哭。
圣经说耶稣哭了，
圣经说耶稣哭了。
希腊文用这个哭字呢，是指到流眼泪。
希腊文里面用这个哭这个字呢，是形容他流眼泪，
是无声的流眼泪，
是无声的流眼泪。
其实耶稣早已经宣告拉撒路，我是来叫拉撒路复活的。
其实耶稣早都已经宣布他来为要使拉撒路复活的了，
不过他站在这一群哀伤的朋友旁边，
不过他站在这群哀伤的朋友旁边，
他感受到他们的失落和伤痛，
他感受到他们的失落和伤痛，
他默默地哭，
他默默地哭了，
泪水从他双眼流到脸上边，
泪水从他的双眼流到脸上。
耶稣基督就是一位会哭会流泪的神，
耶稣就是一位会哭会流泪的神。
我们的神他会在人间的丧礼上面做些什么？
我们的神会在人间的上葬礼上做些什么呢？
他会陪你流泪，
他会陪你流泪，
他伟大的心肠感受到你和我心里头的哀伤，
他伟大的心肠会感受到你我心中的哀伤。
一个星期之后，
一个星期以后，
他又走到耶路撒冷，又为耶路撒冷哭泣。
他又走到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而哭泣，
因为他预见这座城的结局，
因为他预见了这座城的人他们的结局。
今次他不是无声的流眼泪，
这一次他不是无声的流泪了，
他是大声的哭泣，
他大声的哭泣了。
他看到如果犹太人是执着这样朝着政治斗争这样来这个方向去寻求平安，是不会有平安的。
因为他看到犹太人这样执着的要朝上政治斗争的方向来寻求平安，是不会得到平安的。
他预见到战火屠城的这个光景，
他遇见了战火屠城的这个光景，
所以他大声哭泣，
所以他大声哭泣了。
顶姊妹，
弟兄姐妹，
我们所拥有的、所拥戴的这位君王，
我们所拥戴的君王，
他不单是一位温柔的君王，
他不单只是一位温柔的君王，
他也都是一位会哭泣的君王，
他也是一位会哭泣的君王。
如果你爱他，
只要你爱他，
如果你视他为朋友，
只要你视他为朋友，
当你面对人生的起起跌跌，
当你面对人生的起起跌跌，
当你哭泣，
当你哭泣的时候，
他会陪你行，
他会陪你哭。
如果你因为失去了挚爱而哭泣，
假如你因为失去了你的挚爱而哭泣的话，
耶稣会感受到你的失落，
耶稣会感受到你的失落，
他会来陪你，
他会陪你
听你诉苦，
听你诉苦，
你甚至怨他，
你甚至埋怨他，
他都愿意陪着你，
他也愿意陪着你，
陪你一下，
陪你一起哭。
如果你不认识他，
假如你不认识他，
好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只是想耶稣是满足自己的那个的期望的，
就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只希望耶稣来满足自己的期望，
不是要与耶稣同心同行的，
不是与耶稣同心同行的话，
如果是这样呢，他更加伤心，
这样的话他会更伤心，
因为他预见到当人偏行几路终会自食其果，
因为他预见到人若偏行几路最终是自食其果，
他为那些偏行几路的人大声而哭，
他会为那些偏行几路的人大声哭泣。
但愿我们不要伤透主的心，
但愿我们不要伤透主的心。
昔日耶稣为犹太人走向灭亡的路而哭泣，
昔日耶稣为犹太人走向灭亡的路而哭泣。
今天我们有没有效法耶稣呢？
今天我们有否效法耶稣，
为我们身边的亲人想到他们仍然未信主，
为我们身边的亲人想到他们还没有信主，
想到他们正步向灭亡的路，
想
为他们而哭，
正在走向灭亡的道路，为他们而哭泣呢？
弟兄姐妹，你的眼泪是为什么而流呢？
弟兄姐妹，你的眼泪是为什么而流呢？
当你见到神的家荒凉，
当你看到神的家荒凉，
你会流眼泪吗？
你会流眼泪吗？
当你见到教会有些不完全的地方啊，
当你看到教会有些不完美的地方，
你会加多把脚踩多脚吗？
你会踩多一脚吗？
批评一样不好，那样不掂。
批评这里不对，那里不好。
亦或你会与耶稣共鸣？
还是你会跟耶稣共鸣？
为了教会的益处，
为了教会的益处，
你放下自己的权利，
你会放下自己的权利
参与服事，
参与服事，
你会不会陪耶稣一起痛哭呢？
你会不会陪耶稣一起痛哭呢？
我们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吧。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昔日在充满政治角力和漩涡的日子里头，
你在昔日充满政治漩涡和角力的日子里面，
你为我们树立了天国的真理，
你为我们树立了天国的真理，
你作为天国的大君王，
你作为天国的大君王，
你尚且愿意为别人的好处来放低自己，
你尚且愿意为别人的好处而放下自己，
不单止咁，你仲愿意留去为人类嚟到去流眼泪。
不单如此，你还会为人类的光景而流眼泪。
求主指教我哋，
求主教导我们，
让我哋能够同你同心，
让我们可以跟你同心，
效法你的榜样而生活，
效法你的榜样来生活。
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
阿门。